底下32章啊，我们再看，我们接着看这一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耶利米，我们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这个西底家最后一个犹大的王即将被掳，当时可以犹大家是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而耶利米呢被西底家又圈起来了，给囚在监牢里，囚在灰兵的院内，没有自由，自己在受苦。为什么？也就是因为耶利米警告提醒西底家，他不爱听，你为什么老说叫我被掳被掳，不听话就一定被掳，所以他就把他给囚起来了。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利米还顺服信靠神，叫他买地，他还真的买地，自己都不自由了还买地，而且马上就第三次被掳了，还买什么地呀、啊？荒凉还来得及呢，什么都没有了，神让他买地，你买地你保得住吗？但是神说的他就顺服。所以这一章我想我们要学习耶利米的顺服信靠和他的祷告，学习什么？耶利米的顺服信靠和他的祷告。所以第一段是1节到15节是受苦中凭信顺服买地，加个顺服两个字，他怎么能买地啊？一个是凭信心，一个是顺服，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这一种顺服啊，是很难让你顺服的，你知道，并不是这么容易。从环境看，凭头脑分析，从人看，从别人来看，从自己看，简直都根本不可能，是不是？而且不但不可能，人家把你看作疯子，人家看你一定是不正常，人家看你一定是有什么存心还是什么目的。那么不管了，神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所以我说耶利米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凭信心顺服买地。这里有一个信靠，有一个顺服。我们看一下1节到15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你看第十一年就是这个西底家被掳了，正是这个国破家亡，这不是马上吗？被掳的前夕，可以说第十年了，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而这个时候呢，耶利米正在被囚，所以耶利米是无论是在自由中还是不自由中，神的话都照常临到他，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他并没有因为他被囚受苦而停止了与寻求神，或者停止了与神的关系，他照样好好的安静寻求神，所以还有神的话领导他。底下第二节，那是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是囚在护卫兵的院内，是在犹大王宫中，王宫里面都有什么被囚的地方，把他囚起来，表明耶利米现在在不自由当中。为什么被囚？第三节告诉我们了，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把他囚禁，西底家把他囚起来的。你说是这个王，神兴起最好的先知，忠心的仆人，专门提醒他，责备他，警告他，劝勉他，不但不听，还要把先知囚起来。你说西底家的罪，自己不听，还要把人家囚起来，还去害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对他说，下面这段话就是他不爱听的话，都写上了，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可以说耶利米的被囚，就证明西底家的罪恶，证明西底家的罪恶。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什么？说你为什么预言说，就是这是西底家说的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耶利米被囚。耶利米是无故被囚，为传神的旨意而受苦，为遵行神的旨意，坚持神的旨意，警告犹大王，为了挽救神的子民而今天受苦，传神的话，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攻取这城。其实这是事实，将来完全应验，他不定，是吧？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这都是耶利米传的话啊，以后果然都应验，定要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后来不真的这样吗？啊，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那意思，如果你听话，我还能眷顾你。后来他有没有回来？他根本没回来，死在巴比伦，惨死在巴比伦。 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所以他不爱听啊，一说不顺利不爱听，是吧？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就因为这一段话，啊，耶利米就被揪了，失去自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看耶利米顺服神，神的话领导他，什么话领导他？让他在这个不可能中，犹大即将被掳的前夕，最黑暗、最没有指望的时候，让他平心静去买地，做将来犹大复兴、子民归回的一个预表。你这买地什么意思？做预兆。我们看耶利米说，耶和华话领导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密，也就是他的这个胞兄弟吧，是不是？哈拿密是叔叔的儿子，神说他一定来见你，他就要对你说，我在亚拿图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耶利米就是亚拿图人，所以叔叔的儿子来告诉他，这块地你应该买，因为在他们中间有这个伯叔的关系，是不是？按理赎地嘛，必须自己的亲人呐、啊，至亲人可以赎。我叔叔儿子哈拿密果然照耶和华就来了，你看巧不巧？这说明是出乎神的旨意。神先说你叔叔儿子一定来，后来怎么结果果然就来了，就证明是神的话啊，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就来到了护卫兵的院内，就对我说，我在比亚敏境内亚拿图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那就告诉他希望他买。那么耶利米呢，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什么，是耶和华的话。耶利米多么单纯呢、啊，因为神告诉他这样，果然环境就印证。所以第一，有神的话领导；第二，环境印证。所以我们不能乱讲哦，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环境又不印证，自己自说自话，这不行。人家耶利米，神清楚告诉他，马上环境就印证。所以他说，这是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知道是神说的。底下第九节就耶利米的顺服。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买了亚拿图那块地，其实买它做什么？马上国家就被掳了，耶利米不惜付一切代价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顺服，而且肯付代价。我们知道每一个顺服里面是付代价的，他就凭了17色克的银子给了他，就凭了，就是说古代买东西就付银子，银价付银子就给了他了。那么这个时候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耶利米自己都不知道，他只是顺服，他只是看神让我这样做我就做。所以下面第十节就是这个买地的过程，买地的过程，我在契上画押，就好比现在签字一样啊，我就画了押了，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要称一称啊，把这银子是多少多少，17色克的就给了他了。我便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厂的那一张，它是两张，就是合同一样，你一张我一张，一种封的，一个是敞开的，就当着我叔叔儿子哈拿面和画雅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这件事还是公开的，叫我们说最好偷偷摸摸做就得了，是不是？这个事将来能应验吗？也不知道，是不是？或者让人笑话呢，人家怀疑呢，人家别人看法呢，不行，他怎么有见证人当着众人来做这件事，而不是偷偷摸摸来做，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他对神完全的信仰信靠，他对神没有一点怀疑，而且说也可以说他把自己完全排除在外，他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常常一时当下可要考虑人家对我怎么想，人家说我什么话，人家怎么看我，我人家耶利米没有，是吧？他就当着众人，当着谁？这些犹大人眼前还有见证人，他就什么呀，就把这个契纸就交给了巴路，巴路是当时他的同工，给他做记录的，所以巴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见证人了，他这一方的见证人，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就嘱咐巴路，下面他就嘱咐巴路的话，也可能巴路也比他年轻，你要有个交代以后怎么办，是吧？所以万对他说什么他也不讲自己的话，他讲什么话，你看他讲的话是什么，是万 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说的话。所以耶利米这样的清楚说什么呢？要将这个封缄的和敞开的两张器放在一个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为什么呀？因为马上就被掳了嘛。这个多日你知道多少年了？70年。所以要长久存，所以要把它放在一个瓦瓶里，免得烂掉，是吧？要把它存好存妥。底下一句大家念啊，这一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你看他多清楚，是不是？后面神的话还没有正式领导他，他现在已经这样知道了。神让我买地，不是我个人，乃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子民，将来印证这件事情。他预先做预表，做预兆，将来在这地必有人买房屋、买田地，这是葡萄园。那不是好日子来到吗？重归家园，重归故土，重建家园了。到15节为止，这一段是耶利米的顺服、信靠、肯付代价。下面大家接着看16到25，这一段是什么？平信向神祈祷。他不但我做了今天就没事了，他付上祷告的代价，求主自己来成全。我想这一段更宝贵。耶利米不惜付一切的代价，祷告，祷告，祷告。我们不祷告，魔鬼会拦阻的，所以要好好祷告。所以他呼求神。我们看16节啊，我再说这个题目是平信，还是平信？平信向神祈祷。他祷告神：我将买器交给了这个尼利亚的儿子巴鲁以后，我便祷告耶和华说。你看他的祷告又是这么清楚简单，这么简单。你看他怎么祷告：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你创造天地，千地万物都是你创造的，所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点是最基本的信仰，我们要相信，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难呢，还买地呢。像这次他们东欧买地，我开头一点都没有信心，我说怎么是西欧还没买地呢，都困难的不得了，又跑到东欧去买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千地万物都你创造的，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他这些个都承认，我们一代一代犯罪，所以受到了报应。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吗？所以受到报应。但是你是谋士，有大略，行事有大能，这句话要记住。这句话就说明耶利米对神多么认识。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你呀，你谋士有大略，你不会做错事。我们常常老觉得自己很聪明，上帝你是不是做错了？上帝没有做错事，你谋士有大略，神有智谋，他有谋略，而且你行事有大能，你不但有谋略，你还有能力做成。谋略就是神有策略，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安排，有他的旨意。不但如此，而且你行事有大能，你能够做成。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他对神是绝对的相信，这个耶利米，所以他能有这样宝贝的祷告。在埃及地你写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意思说你在古代怎样做，你在现在你仍然能够这样做。你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这一句话就够了。以色列出了埃及是神的大能，神的大全能的膀臂。这样做，将这地就是迦南美地，你赐给了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已经给了我们了，已经得到了。但是下面讲到我们有犯罪得罪你，但是他们怎么样？进了这地得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循你的律法和你一切吩咐所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这一切灾祸就领导了他们。得认罪呀，别样样都肯定我们很好很好，我们糟糕透了，得承认，是吧？不听你的话，又不遵循你的律例典章，得了地犯罪，因此灾祸临到。24节，你看他越祷告越迫切，他说：看哪，敌人都已经来到了， 都筑垒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加勒底人手中。现在我们被围困，马上就要被攻破了。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也看你也看见了，就是说这个灾难已经都临到了。底下第25节大家念：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了。你看看他把这难处啊就交上交。那你说叫我买地，我顺服买地，是吧？但事实呢，现在马上就要被掳了，这个城马上就要交在仇敌手里了。那么你告诉我让我用银子买地，其实这个城已经交在仇敌的手里，这可怎么好啊？这意思说，上帝啊，你来回答回答。底下你看看26节到44节就是神的答复。所以你不祷告怎么会有神的答复？我们常常得不到神的答复，因为你没有像耶利米这么恳切，这么具体上交，把这困难交给上帝。你还叫我们得地呢，现在我们都失去了美地了，你还叫我们买地，还要盖房子，我们现在样样都丧失了。底下你看上帝的回答啊，大家念啊，26、27就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好了，我看这一句回答就好了，这不是耶利米说的，谁说的？上帝的回答。我是凡有血气者的神，我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赐生命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意思你只要相信，你只管祷告等候，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个城，眼前来说就是交付在仇敌手中和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的手里，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底下你看神的回答，就说明人有罪啊，神没法把宽恕，只能够把它交出去。为什么交出去？下面讲到了几大罪恶，四大罪恶，因为种种种种的罪，就是下面的罪，所以神不得不把它交出去。但是后面一段，最后一段36节以后，神还允许，以后神还要使他们被掳归回，还要叫他们真正的重新建造，买房买地，栽葡萄园。所以说这一章圣经呢，从头到尾多么完美啊！因为这位神是不改变的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有罪神一定刑罚。我们看接着28节以后就讲到，也可以说29节吧，以后就讲他们具体什么罪。第一个罪，这就说了，攻城的加勒底人要放火焚烧这个城，为什么？在这个房屋的房顶，英文是房顶上，干什么呢？人曾经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这是第一个罪。后面也就告诉我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因为这一切的邪恶，所以神使他们君王、首领、祭司、先知、百姓通通被掳。神说惹我发怒，这是第一个罪。什么邪恶？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所以这通通的都被烧光，第一个罪。第二个罪是什么罪？就是33节，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就是背道而行啊，与神背道。我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不听不受教，背向着神，这是第二点。第三是什么？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神的圣殿，这是第三。就马拿西时代也是这样，很多，还有亚哈斯也是这样，把神的殿整个糟蹋了，污秽神的殿。所以你随便请人来讲道上讲坛，跟不信的，跟不分别而算拉手，这就是污秽了神的殿，污秽神的殿，这是第几了？第三。第二是背道，第三，第四就是下面35节，在新嫩子谷建筑巴黎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给莫勒，效法外邦最残酷的一种信仰，把儿女烧掉杀掉献给假神。现在都是这样，我儿子最好发大财，我儿子将来升官，让他挣美金，他多堕落也不要紧，他多么爱世界你也喜欢，为什么？只要给你美金。这就是把儿女献给摩勒，烧在坛上。 他们心这可憎的事是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所以神发怒。为什么被交出去？这也是神的回答，告诉耶利米，我把这个城交给仇敌，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这几大罪恶，因为这些罪恶。底下三十六节，现在论到这城，正是你所说，因为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赶到各国。那是什么原因？罪有应得，对不对？因为以上这么多罪恶，又邪恶又背道，又拜假神，又误会神的罪，又把儿女都献给假神，是吧？种种罪恶，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但是后面一句，你看三十七节后面一句开始讲到什么？归回复兴。下面一句啊，一起念：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令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别念了，每句都好，每句都是复兴，每句都是什么预言蒙恩，你都念不过来了。就说明这位神啊，他是公义的，你犯罪一定神发怒，但他也是慈爱的，你只要肯悔改，那么他就转过来，他有一天就把你从四面八方都把你招聚回来，是让你重新把你领回此地，使你安然居住。他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我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你看被掳归回，大家合一，彼此同心同道，拉着手都回来了，彼此抱头而哭，同心同道。现在大家都不同心，许多教会也是你争啊我夺呀，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并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切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而且使他们欢喜。我必欢喜的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在此地。什么叫栽呀？生命永远扎根在主里面了，栽是就是生命扎根了，扎根在主的里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的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照样使我所允许的一切福乐临到他们。所以神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的，我们深深相信，只要我们好好痛悔，大家同心同道一块回来，同一个心灵同一个道，这个道没有两样，大家同领一个道，从一同分享这一个道，那么神说我把一切的福乐都领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生息，是交付给迦勒底人手之地，底下神说什么？神说日后，两个日后，是不是刚才一个日后，就是不久的将来，日后怎么样啊？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你别看现在荒凉，你别看现在没几个人，是不是日后？所以我们巴不得这个日后快来到啊，巴不得我们大家真正好好的痛悔，神这个日后就来到了。日后这个境内一定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内，便雅悯地啊，犹大里面有一块便雅悯地啊，因为犹大这个南方啊，便雅悯地还有耶路撒冷四围各处，还有犹大的城邑，又是山地的城邑，又是高原的城邑，还有南地的城邑，四面八方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砌上画牙，将砌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是被掳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神回答耶利米。神为什么回答耶利米？因为耶利米祷告，所以求主给我们进入祷告，让我们像耶利米这样的凭信心祷告，而且把这个难处告诉神。主啊，你看现在我们听说国内的光景都越来越紧，是不是？真是神的儿女们被围困，你告诉神祷告，也为被到现在还犯罪得罪神的子民也要祷告，求主赦罪。那么有一天神说日后这个境内就不一样了，神说我要复兴，我要使这使人呐、啊，人人都能够置买田地，盖房屋，栽种葡萄园，这个荣耀的日子，复兴的日子就要来到。所以这章不是告诉我们神兴起一个人，就是耶利米，他完全信靠顺服。什么叫信心？透过环境，不凭眼见，这叫信心。环境是黑暗，是不可能， 但是神的话是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你对神的话就要这样绝对的信心，你自己本身呢，对神的旨意让你做的事，你还要完全顺服，不讲条件，这样你才真正神的旨意通知出来。所以可以说，所以以后有这福音实在是有耶利米的祷告啊。最近我们也读以西结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众先知所在家祷告，才有这样的福音。如果大家都不祷告，不体会神心，那么将要怎么光景？神要找到一些人体会神的心，肯顺服神的旨意，在环境还没有改变，复兴没有来到之前，先亲自做预兆，让你买地就买地，凭信心。要叫别人说你们这个地方三个房子还没什么人来呢，你怎么那边要去买地？你们这战线拉得太长了吧，是不是？你这边还都没搞好呢，要跑那边去搞去了，凭信心。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了，真是有时候很艰难的，在艰难中看见神自己的应许，是神说的，神一定成就，就是让我们对他的旨意不要怀疑，让我们只学习顺服，信靠顺服，必见神荣。而且把祷告，看看耶利米完成了这件事以后，立刻就开始祷告神，他祷告上帝就有回答，巴比伦我们也得到神的回答，神自己的应许亲自成就。再结合今天早晨神接着以西结所说的话，神的话必定成就，神的预言绝不单言，快要临到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靠顺服。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现在大家一同做个祷告。